好，感谢神又带领我们在这个主日啊，那么我们继续来正道的信息啊，我们到了创世纪第34章。我请国立兄读一下今天的正道经文，从创世纪第30、38节、19、20啊，再把34章整章读一下。
创世纪33章18节到34章，
稍等一下，我是关一下。
雅各从巴旦亚兰回来的时候，平平安安的到了迦南地的示剑城，在城中支搭帐篷。就用100块银子向示剑的父亲哈莫的子孙买了支帐篷的那块地，在那里筑了一座坛，起名叫伊犁伊洛伊以色列。利亚给雅各所生的女儿底拿出去，要见那地的女子们。那地的主西未人哈莫的儿子示剑看见他，就拉住他，与他行淫，玷污他。示剑的心系恋雅各的女儿底拿喜爱这女子，甜言蜜语的安慰她。示剑对他父亲哈莫说：“求你为我聘这女子为妻。”雅各听见示剑玷污了他的女儿底拿，那时他的儿子们正和群畜在田野，雅各就闭口不言，等他们回来。示剑的父亲哈莫出来见雅各，要和他商议。雅各的儿子们听见这事，就从田野回来。人人愤恨，十分恼怒，因示剑在以色列家做了丑事，与雅各的女儿行淫，这本是不该做的事。哈莫和他们商议说：“我儿子示剑的心恋慕这女子，求你们将她给我的儿子为妻，你们与我们彼此结亲，你们可以把女儿给我们，也可以娶我们的女儿，你们与我们同住吧。”这地都在你们面前，只管在此居住，做买卖，置产业。示剑对女儿的父亲和弟兄们说：“但愿我在你们眼前蒙恩，你们向我要什么，我必给你们；任凭向我要多重的聘礼和礼物，我必照你们所说的给你们。只要把这女子给我为妻。”雅各的儿子们因示剑玷污了他们的妹子底拿就用诡诈的话回答示剑和他父亲哈莫，对他们说：“我们不能把我们的妹子给没有受割礼的人为妻，因为那是我们的羞辱。唯有一件事才可以应允：若你们所有的男丁都受割礼，和我们一样，我们就把女儿给你们，也娶你们的女儿，我们便与你们同住，两下成为一样的人民。倘若你们不听从我们受割礼，我们就带着妹子走了。”哈莫和他的儿子示剑喜欢这话。那少年人做这事并不迟延，因为他喜爱雅各的女儿，他在他父亲家中也是人最尊重的。哈莫和他儿子示剑在本城的门口对本城的人说：“这些人与我们和睦，不如许他们在这地居住做买卖，这地也宽阔，足可容下他们。”我们可以娶他们的女儿为妻，也可以把我们的女儿嫁给他们。唯有一件事我们必须做，他们才肯应允和我们同住，成为一样的人民，就是我们中间所有的男丁都要受割礼，和他们一样。他们的群畜、货财和一切的牲口，岂不都归我们吗？只要依从他们，他们就与我们同住。凡从城门出入的人，都听从哈莫和他儿子示剑的话，于是凡从城门出入的男丁都受了割礼。到第三天，众人正在疼痛的时候，雅各的两个儿子，就是底拿的哥哥西缅和利未，各拿刀剑，趁着众人想不到的时候，来到城中，把一切男丁都杀了，又用刀杀了哈莫和他儿子示剑，把底拿从示剑家里带出来就走了。雅各的儿子们因为他们的妹子受了玷污，就来到被杀的人那里， 掳掠那城，夺了他们的羊群、牛群和驴，并城里田间所有的，又把他们一切货财、孩子、妇女，并各房中所有的都掳掠去了。雅各对西缅和利未说：“你们连累我，使我在这地的居民中，就是在迦南人和比利洗人中有了臭名。我的人丁既然稀少，他们必聚集起来击杀我，我和我全家的人都必灭绝。”他们说：“他岂可待我们的妹子如同妓女吗？”好，读经完毕。
好，感谢神来带领我们进到34章，创世纪34章啊。那么在之前呢，在33章的时候，我留了最后三节经文。这三节经文是作为创世纪34章非常重要的背景啊。那么34章的内容其实是比较多啊，我不知道能不能在今天晚上的这样的一个时间，1个小时的正道时间当中把它讲完啊。其实也没有1个小时时间啊。反正能够讲到哪里呢，就讲到哪里。然后呢，我们在周间灵修的时候可以继续啊。33章的最后3节讲到雅各从巴旦亚兰出来之后，他平平安安的到了世界，神保守他平平安安，保守他逃过了以扫的刀剑。他到了世界之后呢，他就在那里用100块银子向世界的主人啊，就是世界的主人，就是哈莫的子孙。去买了支帐篷的地。雅各在世界买地啊，对比亚伯拉罕向赫人买麦比拉洞有什么区别？啊，有什么区别？这两件事情是有区别的啊，是有区别的，在。亚伯拉罕向赫人买麦比拉洞的时候，亚伯拉罕是怎么说的呢？这个经文我就稍微念一下，你们不用去查了。亚伯拉罕说：“我在你们中间是外人，是寄居的。”所以亚伯拉罕很明确地告诉给赫人听：“我是一个外人，我是寄居的。”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就是我在你们这里买地，并不代表我属于你们。我在这里买是块墓地啊，是为了埋葬啊我的妻子和他将来自己。但是我们看到雅各他在世界用了100银子买了地，他是用来干嘛的呢？盖房子。他买的是一个支帐篷的那块地。好，然后雅各买了地之后呢，就在那里筑了一座坛，还给这个坛呢起名叫。伊利伊罗伊以色列就是神以色列的神啊，然后当然以色列雅各刚刚被神改名叫做以色列，这个名字和坛的名字就相当于是神是我以色列的神啊，这个意思。好，在因为今天呢，我们是第一周开始从早上6点半啊，古伯弟兄就没有关房间，一直在房间里面有一些敬拜啊，然后我们在房间里面听了很多很好听的一些赞美的诗歌啊，然后呢我也让大家去默想34章，然后在今天在这个房间的时候，我跟大家分享，当比如说我在准备正道的时候，我是怎么准备的呢？第一步，我先把34章这个文整这一章的结构把它找到，要找到这一章结构里面的核心概念或者核心经文。啊，这是第一步。第二步呢，我要把34章放在上下文当中去看它的经义啊。第二步是极其重要的，最重要的是这个第二步。好，那么把34章放在一个上下文当中去看它的经义， 这个上下文它不是固定的，它是由一个小范围慢慢到一个更大的范围的。就像今天早上我举例子，就像池塘里的水波纹一样，你要一层一层的往外展扩展的。好，那么你知道吗？34章将来我们要看到的事件的惨案，这件事情它是发生在一个最窄的上下文在哪里？今天早上我问了大家这个一个问题啊，但是我没有看到大家回答对的。34章的它的上下文紧接着的上下文是非常有意思的。34章的上文就是我们刚才国际兄读的33章的最后3节，34章的下文就是35章的一开头。好，有没有发现它夹在哪两样东西之间？
事件，
啊，它夹在哪两样东西之间？
事
很
件，
好，它夹在
人。
两座坛之间。所以这就是一个重要的上下文的结构。33章的最后，雅各到世界花100块银子买地住帐篷，然后筑坛，给坛起名叫神，以色列的神。35章的开头，神要雅各到伯特利。然后神要雅各在伯特利住。好，34章就是夹在这两座坛之间所发生的惨案，这是非常重要的上下文的经意。好，那么34章为什么要放在这两次筑坛中间呢？啊，所以当你看到这个上下文的时候，你自然而然就会问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这两次筑坛，雅各筑坛有什么区别？当你问了这个问题，去看到这两次筑坛雅各有什么区别，就能明白34章神到底要做什么，明白吗？清楚吗？这就你进入到一个正确的思维的这个关系当中去了。好，那么我们先来看雅各第一次筑坛，他是为了什么来筑的？你再来看啊，雅各平平安安的到了世界，然后他做了3件事情，第一件事情。买地，第二件事情支帐篷，第三件事情筑坛。
不同。
买地支帐篷是安家，安了家之后为什么要筑坛？而且要给这个坛要起名叫做神，以色列的神。这就意味着什么？意味着雅各筑这个坛是要请这个神过来，相当于，然后要有我们中国人最熟悉的，你家家户户门口要供个东西。雅各在这里是请一位神。供一位神，他现在呢已经有地了，也有帐篷了，啊，所以他要有神在这个地方，产业就完整了，懂了没？雅各之前要离开巴旦亚兰，他一直的诉求就是我还没有成家立业，啊，现在呢他终于成家立业了，啊，妻子儿女有了，家有了，牛群羊群有了，而且现在更有了这样一位刚刚在雅伯渡口不与他摔跤，给他祝福，为他改名的神。然后他在这里筑一个坛，清楚吗？这就是雅各在世界筑坛的原因。所以在这个地方，在世界，雅各觉得我地上产业也有了，天上的祝福呢也有了。我雅各终于在这个时候，终于离开在巴旦亚兰20年啊，77岁到巴旦亚兰，97岁离开，我终于成家立业了。所以这是雅各第一次筑坛的目的，那么第二次筑坛的目的呢，就完全不一样啊。这个我要等到35章再跟大家讲。第二次筑坛是雅各主动筑的吗？不是，是上帝命令他筑的。所以第二次筑坛的目的就完全不同了。所以你要明白，他是在这两次筑坛当中，雅各筑坛就意味着反映出间接反映出雅各与上帝的关系，间接反映出雅各对上帝的认识。所以这两就是间接的反映出雅各的生命什么状态，就如同你要看一个人生命状态，你要看他听道的状态，你要看他读经的状态，你要看他祷告的状态，你要看他行在世界上的生命状态，你就知道他与上帝的关系是怎么样。好，所以这就是第一层的经义，明白吗？这我在我我我在考察，我当我再去。思想34章的经义的时候，我要放到第一个框架的上下文，就是刚才这两次筑坛，但是这是不够的。 你的这个上下文呢，还要再扩张。好，我们来看34章的经文啊，34章的经文。34章刚才我特意请国立兄也念了一下，这个经文呢也比较长，但是大家呢都很熟悉。凡是你读到创世纪，这件事件一定让你触目惊心。这件事件是从亚当夏娃以来，从该隐杀亚伯以来发生的，圣经所记载的最血腥的一件最详细记载的最血腥的一件故事，一件事情，人和人之间发生的事情。但是34章是不是仅仅只是记载了一起因着强奸案所引发的大屠杀呢？所以我在今天我在准备讲道的时候，我问很多弟兄姊妹，我说你们之前听这一段的讲道，你们听到的是什么？是仅仅在讲一起强奸案，在讲世间人怎么坏啊，雅各的儿子们呢又怎么以暴制暴来引发的这样一段大屠杀，是不是仅仅是这样子呢？所以当然不是这样。为什么不是这样？就你要把它放在更广阔的一个经文框架当中去看。那么要从哪里开始看呢？要从创世纪12章开始看。好，然后你现在扩大一个框架，扩大到创世纪12章。为什么呢？因为创世纪12章神呼召亚伯拉罕，创世纪12章开始进到选民的时代。好，因为从创世纪12章啊，其实我在创世纪12，我在开始讲创世纪12章的时候，我曾经跟你们讲，我们现在终于开始进入伟大的创世纪12章了。然后你们发现我前面创世纪1到11章已经讲得很详细了，怎么凯恩刚刚开始进到创世纪12章很伟大？因为创世纪12章进到选民的时代，创世纪12章之前是全人类的历史，这里面是有重大差别的。前面是上帝的普遍的作为，但是到了后面是上帝特别的作为。那么亚伯拉罕的经历啊，我讲得非常详细，我应该从创世纪12章一直讲到现在，我花了很长的时间。那么当你来看到从创世纪12章神呼召亚伯拉罕离开本地本族父家要进到迦南地开始，好，等一下你们现在不用翻圣经，我要看你们对前面的圣经的熟悉，你现在回忆一下，当神不断的跟亚伯拉罕的互动的过程当中，向亚伯拉罕不断的说话，向亚伯拉罕不断的显现，不断的利用各样的环境啊，去试验亚伯拉罕的，神的目的是什么呢？几件事情。第一，要向亚伯拉罕启示他自己。因为这个神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位神呢？是吧？是谁来呼召我？是不是？这个神与其他的这些我以前在乌尔所拜的那些神到底什么样的关系呢？哪个神更大呢？这个神的属性是什么呢？等等，这个神要启示他自己。那这个神为什么要启示他自己？这就意味着对亚伯拉罕离开本地本族父家的时候的亚伯拉罕，他要解决三个问题。第一，呼召我的神是谁？是怎样的神？那亚伯拉罕怎么知道呢？不能靠自己揣摩，要靠神自己的启示。第二，神做的所有的事情的关键点是什么呢？是要让亚伯拉罕明白我如今与你立约了。12章、15章、17章。而立约代表着我们有什么样的关系。那在12章、15章、17章，神不断地向亚伯拉罕说，这个约的内容是什么？我给你怎样的约？恩典的应许是什么？是不是啊？这就是要回答亚伯拉罕心里面的第二个问题。第一，神是谁？第二个问题，神与我什么样的关系？明白吗？好，第三，在亚伯拉罕的经历当中，上帝不断的兴起各样的环境，比如说迦南地的饥荒，比如说亚伯拉罕与亚比米勒，比如说亚伯拉罕击打四王五王，比如说亚伯拉罕跟罗德之间的关系，比如说亚伯拉罕什么献以撒。上帝兴起各样的事情来试验亚伯拉罕，试验什么呢？就是要回答亚伯拉罕的第三个问题。什么问题呢？第一个就是作为我，你看我是两个视角在那里讲的，一个视角是上帝做了什么，另外一个视角是亚伯拉罕需要回答哪些问题。亚伯拉罕需要回答第一个问题是呼召我的神是谁，第二个问题是他与我什么关系，第三个问题是我该怎么面对他，我该怎么回应他呢？我该怎么样来敬拜他呢？我该怎么样就要来信靠他呢？我该怎么样来顺服他呢？所以这就是神兴起各样的环境在亚伯拉罕四周的目的。这个你们听清楚吗？这一段我讲的不知道清楚不清楚。如果你记笔记，应该记下两排六个问，我六件事情，六点， 前面三点是亚伯拉罕作为上帝的百姓，上帝突然在特别的恩典当中临到他，拣选他，然后向他说话，让他离开此时此地的，就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你的地方去。这时候作为亚伯拉罕，他要处理三个问题：第一，谁呼召我？第二，他与我是什么样的关系？明白吗？第三，我该怎么活在他的面前？那么神是怎么来回答亚伯拉罕这三个问题的呢？就是神不断的向亚伯拉罕启示他自己是怎样的神，他自己是怎样的全能的神，他的属性又是什么？这是第一。第二，神通过约的方式向亚伯拉罕启示亚伯拉罕与耶和华的关系，透过约的方式向亚伯拉罕启示神要在这个约当中赐给亚伯拉罕怎样的应许的恩典。第三，神兴起各样的环境，比如说饥荒，比如说三王五王，比如说罗德的关系等等等等，最后陷阱上来试验亚伯拉罕怎样正确的来回应上帝，清楚吗？好，但是你会发现，啊，但是下面的问题很重要。如果我现在只讲到这里，你们会发现，好像啊，你们会发现啊，等一下啊，如果我现在只讲到这里。亚伯拉罕如果只要回答这三个问题，亚伯拉罕可以成为一个山顶洞人，听懂没意思吗？这亚伯拉罕可以像达摩祖师爷一样面壁，在一个山洞里去明白这三件事情：第一，神是谁；第二，他要与我立什么约；第三，我该如何敬拜他、信靠他，明白吗？但是上帝他不是把亚伯拉罕成为一个山顶洞人，不是让亚伯拉罕去面壁那个81年的。上帝做的事情是让亚伯拉罕离开本地本族富家，进到迦南这样的一个仇敌四围的，上帝的仇敌四面环绕他的一个环境当中，世界当中一个败坏的世界当中，然后让亚伯拉罕去明白这三件事情的答案，这是重点。所以我再次跟你们强调，我不断的在灵修，不断的在讲道，不断在跟你们交流当中，不断的提醒你们，基督教最大的危险就是什么？就是闭门造车，就是一切躺平。我只要信主了，我只要受了洗了，就等着升天了，然后不问任何世事，不讲政治，不问世界上的是非。做一个星期天的基督徒，做一个教会里的基督徒，这样的事情是绝对与圣经完全背道而驰。听清楚没？因为亚伯拉罕就进到选民的历史，为什么如此的重要？因为这些选民他们是我们属灵上的祖先，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所以上帝在亚伯拉罕身上对亚伯拉罕的带领，同时他也在我们身上，在基督里面对我们带领。所以你们就会发现，在亚伯拉罕的生命当中，上帝是把他放在这样的一个世界当中，再来测试试验他的反应，并且向他讲明白这样一个约的真正的关系的。所以亚伯拉罕，神呼召他离开了本地本族父家，那亚伯拉罕该怎样在迦南地寄居呢？他该怎样以上帝的百姓的身份面对地上的君王、世界的试探呢？所以你才会看到，在亚伯拉罕的生命当中，有很多很多的事情，为索多玛代求啊，与亚比米勒王立约啊，去买墓地啊，刚才讲的向赫人买墓地啊，包括坚定的不让以撒在迦南地娶妻啊，等等等等。然后一直到以撒出生的时候，前面也讲过，借着挖井，以撒也在亚比米勒王面前来见证耶和华是全地的主。然后到了雅各的身上呢，你就会又会发现雅各与拉班的关系。我们刚刚讲过，雅各与拉班的关系就代表雅各作为一个上帝的百姓如何活在这个世界里面，清楚吗？好，然后在之前，在上一周的灵修的时候，我告诉你们听，一个基督徒活在世界面前有两个重要的什么目的？哪两件事情需要做？哪两件事情需要做？八个字，我把它用我尽可能把它简略概括嘛，这八个字：见证基督，祝福万民，祝福万民，见证基督，祝福万民。所以，我们好，你现在先停到这里，然后你脑海当中看到亚伯拉罕与亚比米勒，是不是啊？包括亚伯拉罕为索多玛人代求， 包括以撒与亚比米勒、雅各与拉班啊，到雅各与拉班他们在献祭当中共同敬拜神、立约，达到高峰。你会发现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这三个上帝的百姓，他们在这些事上所做的事情都还算及格，就是基本上都是做得挺好的，没有出太大的纰漏，就一直到现在为止没有出太大的纰漏。这基本上在那个八个字的框架里面，虽然在这个中间有很多的他们人的失败，比如说亚伯拉罕的撒谎等等等等，但是神也仍然介入了，介入之后帮他们扭转了，让他们可以在外邦人面前去，从某些程度上啊，当然程度不一，他们信心程度是不一样的，来见证基督，祝福吧。但是事件来了，你现在明白了吗？所以事件达到了一个。事件来了，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什么呢？所以刚才跟大家讲，34章它绝对不是仅仅是一件因着一个强奸案所引发的大屠杀，不是的，而是什么呢？这是从12章开始，从选民时代开始，从选民时代开始，上帝的百姓跟你们说，他不是活成山顶洞人的，他活在这个世界上。当他们想要顺服基督、见证基督、去祝福万民的过程当中，所遇到的最严重的，或者说最残酷的，这个词我会反复用，最残酷的一场属灵征战。而这场属灵征战，雅各和他的儿女们全然失败，这是在之前从来都没有过的。全然失败，他们全然失败，这是在这个之前从来没有过的。所以事件创世纪34章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他们生命当中，他们这三代人的属灵生命当中，如果把它连在一起的话，是上帝对他们重要的警醒，所以34章才非常重要。34章啊，现在195个人，那个200个人都没到啊。34章很重要，真的很重要。我今天在灵修，我今天在那个准备的时候就知道34章就是对我们现代的基督徒，对越是临近末世的基督徒特别的有帮助。因为很简单，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不会做山顶洞人的。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不会做星期天基督徒的，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不会不问政治的，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不会不去思考我怎么活在这个世界上为基督而活。但是事件是个缩影，事件告诉给我们听什么呢？我先讲结论，再解经，先讲结论，再解经。事件告诉给我们听什么呢？这句话希望你们记下来。特别是啊，我知道很多父母，你们都是父母，这句话你们更要记下来。事情告诉给我们听什么？告诉给我们听，一旦上帝的儿女，六个字啊，一旦上帝的儿女，六个字啊，叫与这个世界的关系当中，一旦上帝的儿女妥协、退缩、惧怕，六个字，记住，妥协、退缩。惧怕，一旦上帝的儿女妥协、退缩、惧怕，就会失败，就会失控，而这个失败的结果将非常残酷。而这件事情的原则，事情的原则，整个一章当中啊，圣经就讲了这一件事情，在很短时间当中所发现一件事情，将来要在以色列国的历史上反反复复发现。反反复复发生，就是一旦上帝的百姓在这个世界面前妥协、退缩、惧怕，就一定会失败。然后失败之后，情势就会失控。所以有很多人在读34章的时候，你们以前听讲到，一定就会听到。你看，整个34章没有出现过一个字“神”，是不是？好像上帝是沉默的。上帝为什么沉默？上帝为什么沉默？就是我待会。待会儿会最后会讲，就是要让你知道，在你的这样的一个失败当中，在你的范畴当中，你一定是失控。而这个失败的结果 将会非常残酷，所以事件这件事情的残酷性会被将来所有类似的事情一件一件的超越，明白吗？所以你就会知道后面所发生的事情一件件的超越事件会更加的残酷。好，然后我为什么说刚才这句话，我希望你们父母都要把它记下来呢？你知道为什么？因为33章的最后，雅各定居事件到34章事件惨案发生，中间不是过了一天、一个月，而是过了若干年。准确多少时间，圣经无法推算出来啊，但是不是一个短时间，你把它大概可以算8到10年。雅各已经在这个地方住了8到10年。你明白吗？所以我不知道你们如果属灵上稍微敏感点的父母，你就心里面就产生了极大的警醒了。10年，假如说啊，这个我只是举例，假如说10年，在这么长的一段时间当中，当然这是不准确的，无法推算出来。但在这么长的一段时间当中，雅各在做什么？所以你会看到这个事情的残酷性，残酷在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呢？就是当神的百姓，我再讲一遍，当神的百姓在与这个世界的交往当中，没有为主做见证，没有去见证基督祝福万民，反而是退缩、妥协、恐惧的时候，然后到最后的结果就是失败和失控，而失败和失控的结果是非常残酷的，而这个残酷往往作用在儿女的身上。往往作用在儿女的身上。好，我们来看34章第1节，利亚给雅各所生的女儿底拿，底拿是谁生的？利亚生。利亚要去见那地的女子们，这件事情就已经告诉给我们听，事件。在整个这个期间，在雅各家族生活在事件是什么地方？迦南地的中心。我之前讲，应该跟你讲过的，在迦南地的中心生活的这段时候，迦南的文化已经深深的影响了雅各一家。迦南人的文化已经深深的影响了雅各一家。所以，底拿作为一个女孩，年轻的女孩。他出去，这里的圣经没有很明确讲，但是你们知道吗？这个隐含的意思就是隐含在里面的。就雅与底拿的好朋友是谁？当地的女子。那你说底拿跟当地女子们玩一玩有什么问题吗？好像没有什么问题。他们可能是去啊看场电影吗？啊，还是一起灵修啊？他们到底是去做什么？所以你这里就可以看到雅各的一家在这么长的时间当中，他们已经被那个文化影响了，已经深深的这个已经交融水乳交融在一起。好，我们待会儿再来看这个本身这个事情往后的可怕的地方，然后我们就看到了事件就看见了他，事件看见底拿这个词，就是底拿去见那地的女子们一样的词，底拿去见那地的女子们却被事件看见，事件看见了底拿，看见了底拿之后，事件做了什么呢？看见拉住行淫玷辱，四个动作，看见拉住行淫就侮辱他。然后侮辱他，这里就是强奸的意思。侮辱他了之后，世界还想要长久的、永远的占有他。然后圣经当中说，世界的心呢，系列雅各的女儿底拿，喜爱这女子。你不要愚昧的以为世界对底拿产生了爱情，你不要愚昧的以为世界对底拿产生了爱情，根本不是。事件做了哪两件事情？为什么不是爱情？事件先强奸了底拿，第二绑架了底拿，扣留了他，明白吗？如果是事件是真的爱上了他，一定因着强奸他而觉得后悔。 因为爱情是不可能建立在这样的一种两性关系当中，但是事件根本没有这么想，事件毫不犹豫就把迪娜留在了身边，强留在身边，不让她回去，试图永远的占有她。好，所以你会看到你，然后你会看到这样的一件事情，你会发现在创世纪前面好像经常发生，比如说法老。比如说亚比米勒，他们都是一样，看到漂亮女人就想占为己有，因为他们拥有手中的权力，是吧？他们之前看到亚伯拉罕的妻子，啊，看到以撒的妻子，都想要占为己有。这件事情都不是偶然的，它有两个方面的含义。第一个含义告诉给我们听，整个迦南地他们是非常败坏的，一个地方的败坏，一个地方的道德的败坏，从一个最重要的一点就可以看出来，就叫情欲的放纵。道德的败坏一定会带来情欲的放纵，或者情欲的放纵就是道德败坏的一个指标性的事。而且这种情欲的放纵，不是一个人、两个人的情欲的放纵，而是几乎所有人都在一起的情欲的放纵。因为世界玷污底拿这件事情是在光天化日之下做的。而且在后文当中，竟然说事件这个小伙子是事件城的十大杰出青年，因为大家都尊重他，尊重一个谁？强奸犯。这就说明什么？这就说明放纵的情欲是这个世界、这个城市、是整个迦南地的风尚。这是第一，代表这个地方的败坏，代表这个地方的主流文化就是这样的。第二代表什么？身体的淫乱就是必然会导致或者说隐喻属灵上的淫乱，身体的淫乱必然就会导致或者隐喻属灵上的淫乱，就是用来表达那地在属灵上的这种淫乱。好，所以你会看到整个事件他所做的这件恶事，我刚才讲的是在光天化日之下做的。所以整个事件地的人，他们都是全部陷在罪当中的。但是等到后面西缅和利未去杀掉所有的男人，当然这件事情一定是更加的以暴制暴的，更加的它不是公义的，因为毕竟只有事件在行为上犯了强奸罪，其他的人只是没有去说或者习以为常而已。好，然后我们看到雅各呢，第五节。雅各听见了事件玷污了他的女儿底拿，说明这件事情是光天化日，没有任何隐瞒，也不需要隐瞒，因为这是很正常的。然后那时呢，他的儿子们正和群畜在田野，因为雅各的财产很多，雅各就闭口什么不言。雅各为什么闭口不言？雅各为什么不说话呢？雅各为什么不说话？在憋着一肚子气，在等待儿子们回来报大仇吗？雅各为什么不说话？雅各为什么闭口不言？雅各为什么闭口不言？当然就是害怕。雅各当然就是害怕，因为这时候他一个人。那么是不是雅各怎么样？等他们来了之后就会上门去讨个公道呢？你发现后面雅各做了没有？没。所以雅各非常的惧怕。所以。刚才讲了，在事件这个地方已经差不多10年了。雅各作为一个父亲，在抵达这件事情上完全的失责，是不是？他一句话都没有讲。那么雅各作为上帝的百姓，在这个10年当中，虽然这些事情好像没有临到他自己家里人身上，但是这样的事情那个放纵情欲，或者说像索多玛这样的事情，一定比比皆嘛皆是。但是雅各有没有对这些罪、对这些不义有没有说话呢？当然也没有，雅各都是闭口不言的。所以这已经不是一朝一夕了。雅各在这里已经10年了，所以他已经失责了10年了。他失去的是什么责任呢？就是没有保护好家庭吗？不仅仅是这样，失去了怎么样的10年？你知道神的百姓为什么上帝要把我们放在这个事件当中，而不让我们与这个世界脱离？为什么呢？因为神的百姓就是这个世界的事件的啊，是呵呵世界的守望者。 这个我在以西结书的灵修当中，因为是就是详细讲过守望者这个概念。上帝的百姓就是守望者，守望者是要做什么事情？就是要指出罪恶啊，就是要带来盼望的。但是雅各没有尽责的守望，更加没有勇敢的征战。那么雅各为什么会害怕呢？雅各为什么会害怕？不光是这件事情上，而这件事他的儿子都没来，他已经年纪那么大了，他一个老头子，他能做什么？问题是在这么长的时间当中，为什么雅各仍然心安理得的过在世界这样一个地方？好像边上所看的东西，眼睛我也不用遮住盖，我全部遮住，我就当我没有听到。为什么雅各没有成为一个刚才讲的尽责的守望者，这么多勇敢的征战来见证基督呢？他来到这个世界是来见证基督，祝福万民的，他根本连人家的罪都不愿意指出来，他怎么去见证基督，怎么去祝福万民？那为什么雅各会这样呢？对，为什么他与主流文化完全融合了呢？为什么他天天看新闻联播了呢？为什么呢？因为很简单，他家大业大，明白吗？因为他很简单，他家大业大，他有太多的软肋，是不是？他有太多的软肋，我们才一个儿子，人家11个儿子，是不是？他有太多的软肋被这个世界抓住。雅各的家业，雅各的儿子、妻子是谁赐给他？上帝赐给他。这本来是耶和华的什么祝福？我们常常这基督徒，你一个基督徒，一个基督徒结婚，我们当然都会觉得哇，这是上帝的祝福。一个基督徒生孩子，我们都会说哇，这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这些都是祝福，是祝福吗？当然都是祝福。但是问题是，这些祝福也很容易变成什么？你身上的辖制的重担。雅各现在就是这样，他成为了辖制雅各为主做见证的重担，变成了捆绑了。为什么会这样？因为雅各当他属灵生命软弱，他不再仰望神，他不再以上帝为他的中心，而以上帝所赐给他的祝福为他的中心的时候，这些祝福就成为重担。我再讲一遍，这些东西是上帝的祝福吗？当然是上帝的祝福。这些东西是上帝所赐的吗？当然是上帝所赐的。我们要向上帝献上感恩吗？当然要。但是当你不再仰望上帝本身，而是依赖或者说以上帝所赐的祝福为乐的时候，这些祝福就成为你的重担。雅各就是这样的，所以雅各就害怕。而因着雅各的这一下的恐惧，雅各你看雅。等到我估计今天是讲不完30章，等到30章讲完，你看雅各在几个关口当中没有说话，没有行动，然后到最后就全面失控。啊，这是雅各第一次，当雅各听到他的女儿竟然被别人强暴，他竟然一句话都不讲，这是第一次失责，对不对？这个火就已经烧到你门口来了，你都一句话都没有讲。好，我们来看第六节。事件的父亲哈姆就出来见雅各，要和他商议。啊，然后雅各的儿子们呢，事件的父亲哈姆呢是过来要跟雅各商议，商议是干嘛？就是谈判。他们要谈什么？后面会讲。然后雅各的儿子们听见这件事情，都从田野里面回来了，然后人人愤恨，十分恼怒。哇，雅各的儿子们好像很有血气。然后呢，为什么他们很愤恨，都很恼怒呢？好，这里有一句话非常非常非常关键一句话，说因为事件。在以色列家做了丑事，与雅各的女儿行淫，这本是不该做的。这句话非常的关键。底拿的哥哥们很生气，为什么很生气？因为世界你在我们家做了丑事，而且我们家不是一般的家庭，是什么家庭？是神二代。懂吗？我们不是红二代，不是富二代，我们家是神二代。所以你看，在这个圣经当中，他特意讲在谁家？以色列家。以色列这个名字是随便取的吗？以色列这个名字是谁赐给我们的？上帝赐给我们。你懂这个意思吗？这里还有以色列的坛呢，对不对呀？还有神的坛呢，对不对呀？神还住在我们家呢，你竟然现在跟我们家的这个女儿。经营，强奸他，所以他非常的恼怒。
那请问这些哥哥们，他们是因着好像事件所犯的罪很恼怒吗？还会去是或者说他们会去反思？这在这个过去10年当中，我相信雅各全家都是只顾自己放牧、增加牛群、羊群，而不去管世界所有的事情。现在这件事情临到他们这里了，他们觉得我是以色列家了，我现在这个神圣的家族怎么能够被你们玷污呢？他是真的在行上，在发出上帝公义的这种愤怒吗？当然不是。其实这句话是非常讽刺的，这句话放在这里就是圣灵在讽刺这些哥哥们，他们真的以自己是以色列家的人吗？以色列是什么意思？是神得胜。以色列是什么意思？是神做主。他们真的是把自己当成是神得胜、神做主的神家的百姓吗？他们根本没有把这个当成家，他们只是觉得我们妹子遭到玷辱，现在全家都脸面什么无光，就这个意思，丢脸，极度的丢脸，是自己丢脸，并没有觉得这件事情好像是。自己没有作为上帝的百姓去尽到责任，刚才讲了，明白吗？所以在这里呢，他们的那种愤怒并不是公义的愤怒，你从后面他们所做出的事情就能看得出来。我估计今天只能讲到12节，我要把8到12节讲完。然后哈姆呢，然后就和他们商议，现在开始呢，哈姆来和他们谈判了啊，你来看到这件事情很有意思，他说我的儿子事件。的心恋慕这女子，求你们将她给我的儿子为妻，你们就与我们彼此结亲吧。然后你们可以把女儿给我们，我也可以娶我们的女儿，你们与我们同住吧。然后这地呢都在你们面前，只管在此居住，做买卖，置产业吧。然后事件呢就跑过来，也说这个儿子呢，这个富二代、官二代呢也跑过来说，我可以给你们钱，是吧？任凭你们要多重的聘礼、聘金、礼物、甩钱，就可以解决问题了。但是关键呢，关键要看哈摩所说的话。哈摩8节到10节，哈摩给了雅各和他的儿子们，给了这个雅各和他的儿子们这个以色列家三重试探。哪三重？看得出来吗？给了他们三重试探。当然，这些都是上帝允许的，来试验以雅各家的心。雅各和他的儿子们的心，哪三重试探看得出来吗？看来没有时间跟你们互动了，已经8点几个了。现在几点钟？哎，我的电脑可能会快一点。现在几点钟？8点10，我电脑快3分钟啊，我的八现在8点20。OK，三重试探，哪三重试探？哎，一节节看吧，这个三重试探就是8节一重试探，9节一重试探，10节一重试探。8节说什么？说我的儿子事件，这个帅哥的心恋慕这个女子，求你们将她给我的儿子为妻吧。这是什么？这是求亲，是不是？这句话的求亲，你能看出来任何一点？曾经他的儿子强奸了他，而且还把他捆在家里绑架了吗？看都看不出来，这不就是很正常的一个父亲为儿子去求亲吗？我的儿子看中了你家的女儿，请你把这个女儿嫁给我吧。你看这个父亲狡猾，是不是非常狡猾？他一句话都没讲，我的儿子强奸了你的女儿，一句话都没讲，你的女儿现在就被我家锁在铁链女一样被锁在家里，一句话都没讲，明白吗？就说我的儿子很喜欢你的女儿，所以把她嫁给我。你这个第一重试探是什么？第一重试探就是在否定前面的强奸。后面的绑架，意思就是跟雅各和你们说吧，现在我是世界的王，我现在来到你们面前来娶你们家的女儿，现在你们不要再去定我儿子的罪了，把这个事情翻过去，明白吗？不要再去申诉了，就这个意思。这是第一重试探，第一重试探，第二重试探。好，然后结了亲之后呢，你们呢？你们不是还有其他的，还有女儿吗？也可以再给我们。你们我们的女儿呢，也可以给你们。这是第二重试探，这是第二重的试探。这种试探更加的严重，就是要引诱雅各家、以色列家、神的百姓要与迦南地的人怎么通婚，要与迦南地的人怎么样杂居。
神的儿子要与人的女子们怎么样交合？那么这是第二重的试探，第三重的试探，你们与我们同住吧，这地都在你们面前，这地都在你们面前，如同神跟亚伯拉罕所说的，这地都在你们面前。现在世界也跟他们说，这地都在你们面前，这地都是我的，这地都在你们面前。这句话非常像魔鬼对耶稣基督讲的第三重试探。你看，世界都在你的面前，万国的荣华都在你的面前，你只管在这个地方居住、做买卖、置产业。中文翻译得很好，居住、买卖、产业。第三重试探是什么？给你钱，给你好处，给你利益，给你北京10套房子，就很简单。三重试探，明白吗？第一重没有罪，哪有罪啊？没有罪了嘛，是吧？你们不用再去这件事情翻过去了嘛？啊，把之前的强奸翻过去了嘛？明白吗？这是第一，第二，你们的女子跟我们的男人都可以通婚吗？为什么不能通婚？我们可以一家亲吗？亲上加亲吗？第三，你们想要什么都可以给你们。做买卖、做产业，想要在哪里住都可以给你们，想要多少聘金都可以给你们。三重试探，这三重试探是非常残酷的。它的目的就是一个，当然，世界也好，哈魔也好，他们都是撒旦的奴仆。他们的，但是后面恶者的目的只有一件事情，就是让人离弃神与偶像行为。让人离弃神与偶像行为。现在已经8:20了，今天可能只能讲到这里，因为我现在讲到这里是出在雅各和他们儿子们面前的三大考核题，啊，后面就要看雅各的儿子们怎么回答，雅各怎么来回答这个考题，因为这是上帝放在他们面前的试验，来试验他们的心。啊，我们当然知道最后他们是失败的，他们为什么失败？哦，他们为什么彻彻底底的失败？而且在刚才的，在我刚才不是跟你说了吗？我在准备讲到的时候，我会把34章的整个结构先做个分析，找出34章的核心经文。你们知道34章的核心可能不是某一节核心经文，但是核心概念你知道是什么？你们那个今天有没有读过好几遍34章啊？34章的核心概念知道是什么吗？反反复复出现的一段话知道是什么？34章不是光这12节啊，当然还包括后面34章，反反复复出现的一个概念是什么？在第10节，在第16节。都反复出现的一个概念，就在整个经文的交叉结构当中，核心反复出现的概念是什么？看到吗？很好，同住，你就与我们同住了，我们就成为一样的灵，这就是核心概念，这就是世界对教会的试探。你要跟我们同住，我们要成为一样的人，这就是试探。这个试探的本质。就是与我们一起来拜那
你
儿子，
眼睛吧，妈妈，我不
与
是
我
我
们
这，
一起为杜甫去活吧，与我们一起去放纵情欲吧。好，所以这就是神借着这样的一个事件啊，这样一个抵拿的这样一个事件，来放在他百姓面前的三大考题。后面呢，我们就要看。这个考题的最后的那个雅各和他儿子们的回答，雅各和他那和他儿子们回答，雅各和他儿子们回答可能要星期二讲，要星期二，今天就先讲到这里，现在是8:25应该是啊，因为我们要在8:30要准时的结束啊，我有个结束个祷告，啊，就一首回应诗歌啊，父神，我们向你献上感恩，我们是你自己的百姓，你用宝血买赎回来。你也把我们放在这个世上，让我们成为世上的光和世上的盐，来荣耀主你的圣名。求主实在保守你自己的百姓，无论大人孩子，无论是你家庭还是教会，都在这个世界上不与这个世界同舞，也不随从这个世界的风俗而被摇动。因为我们，一旦恐惧、退缩、妥协，我们就将失败，并且 这样的一个结果是我们不能够去面对的。求主实在加添我们力量，来对我们说话，来保守我们的脚步。求主与我们同在，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门。